我们营会到现在呢，来到第五课。大家发现有很多语文，是不是？很多语文，字义啊，连接词啊，上文下理啊，然后我们要讲文体。那语文这个东西呢，很有意思。就是说呢，你如果把它当学问来学呢，我想这个是很难的。但是用起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用。那语文这个东西呢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让你回答一个语文的这个题目呢，你很难回答。那我呢，我是语文呢，我上学的时候语文很差了，差到一个程度呢，那高考的时候我其他所有的科目加起来都没有这一门课扣的分数多。然后高考出分，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网上，我们是电话，打电话过去呢，把你的号码告诉他，就告诉你出多少分。那国内是怎么说呢？语数外嘛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，加一个什么理综，对，一上来是语文。那我就听他说语文你考了多少多少分，我一听我说完了，凉了，是这么差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楼这个台下坐着研究文学的这个博士，那你说我要来讲语文的话呢，你说我讲什么？对，但是我在想说呢，我们在这里呢讲的呢不是说语文读经，它是语文读经，但我们呢不是说呢只是一个语文读经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在讲字义啊、连接词啊、上文下理啊、文体这些呢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读经的。最重要的是说呢，经文我是用我的重生的生命在读，我重生的生命可以和经文有一些共鸣。大家在小组里面查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经文说的就是我啊。他说到呢，你们是蒙神的先见拣选的，我们会不会说我真是被拣选的，我们真是觉得说我成了圣洁。他讲到说呢，让你们有这些活泼的盼望，我说呢，我就要这个盼望，那个是我要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这些经文跟我的生命它有了这些共鸣之后呢，我越读越顺，我越读越想读。所以这些呢，他我们教大家的不是说用这些方法来读经，而是说呢，不是教这些方法，而是教大家呢用这些方法呢来读经。第五课呢讲到文体的重要性。那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文体，因为呢我们的圣经它不是一本教科书，它说呢第一章是神是什么，第二章这个基督是什么，它不是讲这些。圣经呢是圣灵感动了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文体写下来的。那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呢，他有教导的文体，他有这个比喻的文体。所以呢，那耶稣基督经常对人做教导的时候呢，教着教着他就来了一段比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读经呢，他说这个不要把这个怎么讲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不要把圣物给猪，免得他呢这个践踏了之后呢他还回来害你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是比喻，这是文体。那呢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呢，你也发现他经常他写着写着呢，他就忽然他这个他被感动了，他就来了一段诗歌啊，排比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如果我们在跟着作者的这种他的情感走呢，我们跟他一样的时候，这些书信就读得很顺了。所以呢，了解文体会帮助我们去读圣经。那这节课呢，这节课呢我们会来看叙事文和比喻。那这是经常出现在圣经当中的，也是呢我们等下就要来看的。那这是一些呢有关圣经文体的，那有叙事文啊、比喻啊、教导啊、智慧啊、诗歌等等这些。诗歌呢 经常诗歌呢，它是很多的情感在那儿的。诗歌呢，它不是像书信一样，它在讲那么一个道理。诗歌呢，是唱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用读保罗书信的方法，我们在那个地方读诗篇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抠的话，你说有意思没意思？但是呢，我们就去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共鸣。那经而且呢，同一章啊，同一卷经文呢，它会包含不同的文体。诗篇可能是个例外哈，我们知道说这是诗篇，其他的经文不会在一上来告诉我说是一个比喻，这是一段记叙文，是我们读着读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哎，文体就变了。那我们呢，就先来看叙事文。读叙事文呢，有一些提醒。在这里面呢，为什么说叙事文要一节一节来读？那因为呢，说呢，我们所有人都很会语文，我们都很会读记叙文，所以经常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读着读着呢，我们很快就读过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总结。那整个呢，一大20多节的经文，我说啊，这节经文就发生了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句话把它讲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照着讲出来的这一句话，我们去学，我们去应用，我们就记到脑子里面。但是说呢，记叙呢，它是里边有很多的情感，而且呢，它有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转折。你如果想说我们听这个我们人我们什么时候会被打动，我想我们呢永远是被这些情感打动，被这些情节打动的。那我们听别人讲一些话，我们最后印象深刻的呢是它里边的那些情感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一个道理一个原则拿出来呢，就可以干巴巴的。所以说呢，读叙事文的时候呢，要一节一节来读，而且呢，注意事件的冲突和转折，因为冲突和转折呢，常常点出来人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。那还有很多，那我呢就不一一来过。那我想呢，我们接下来看一节圣经，看一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边看边来用这些提醒呢，大家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读记叙文。那我们看这段经文，约书亚记的5:13-15。我来为大家读。13说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那这里的故事呢，是讲到说神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呢，经过了约旦河，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，接下来呢，他们就要去打耶利哥城。到了这里呢，他们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书亚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。那约书亚举目观看，请问他要看什么？看看这个怎么打，对不对？他要去想说这个盘，他要这个排兵布阵，他怎么打得下来，他要看。在他观看的时候呢，不料有一个人有这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不料是什么意思？出乎意料，没想到。我呢看呢，我本来是要看那座城的，结果呢我一看，一个人站在那儿。这个人站在那儿呢，他手里还拿着个什么呢？他拿着把刀。 还是拔出来的刀。你看，你想想这个人，你说他是一个很友善的态度，还是一个他，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态度？你不知道他要，他不是那么友善的态度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料，你没想到的，这是不是一个冲突？这是一个冲突。所以呢，他，你想想，那约书亚呢，他们这个来到这个地方呢，那他们来到耶利哥城下面，这城是神给他们预备的。他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过约旦河，他们这个也过逾越节，他们也吃玛拿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做的。结果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马上到了神面前了，哎，看见这个人，你是约书亚这个做首领的人，你是约书亚的话呢，你怎么想？是敌是友？然后约书亚呢，就到他那里呢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？那个人说呢，不是的。约书亚有没有料到这个人这么讲？又一个不料，又是冲突。在约书亚这么问的时候，他问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，是敌是友？约书亚这么问的时候呢，你想他心里边他是什么观念，他在想什么？不是帮助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敌人的。你我会不会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这么想？非敌即友。什么时候你会这么想呢？我手上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，我手上这件事情呢，就我们最近，我和海迪我老婆忙到一个程度呢，一点空闲都没有的时候呢，忽然来了个什么事儿，我就在想说，这个是帮助我完成进度的还是怎么样，就会这么想。我手上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你我的服事是不是都很重要？你我的服事里面如果出现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，你我怎么想？如果我们办迎新，办迎新呢，晚上就是迎新会了，就是福音会了，下午我们去 Costco 我们买东西，结果出来一看呢，车被砸了，你怎么想？魔鬼，对不对？魔鬼的攻击。我在服侍神的时候，难道神不会来祝福我们吗？这是我们的想法，但是我们没想到说呢，有别的可能性。你我走在服侍神这条路上的时候呢，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没料到的。你我是往前冲呢，还是我要怎么样？你看约书亚他是什么样？约书亚这样问，那你是帮助我们呢，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那个人就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耶和华的军队是谁？这一大批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约书亚是谁？他是干嘛的？他是军事领袖，军事领袖就是元帅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一路上呢，是谁带着以色列人呢？这个过河，然后这些东西呢？约书亚他做了许多这些事情啊，是他带着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方呀。所以呢，他问说，你要帮谁？你帮谁呢？你如果帮助我们的呢，你就来，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是我的这个外援。你是帮我敌人的呢，那我们就打了。这个人说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他说呢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呢，打这场仗是谁的仗？ 是耶和华的帐。这个人来说呢，我是来做元帅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这是谁的事儿呢？
神的事儿。
神的事儿。站在约书亚面前的这个人呢，他说呢，这是我的事情。你我手头上的事情，你我服侍的事情，是神的事儿还是我的事儿？神的事儿。我和海蒂，我们在安排这些营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你想想看，我今天中午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有这些啊，这个开下雪这些事儿哈。你想我在讲这句那些话的时候呢，我想这是我的事儿还是神的事儿？我在想这是我的事儿。所以在我们今天为主在做工，我们为主服侍的时候呢，神是什么角色？我呢要带信息，神在不在其中？我要去关怀人的时候，神在不在其中？神当然在其中，但我们会不会把服侍就扛在肩上，说这是我的事情，这是我要去做好的？尤其呢，我们这些对神很负责任的人。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呢，你看见他问的问题呢，你就知道他心里边呢，他就在想着说，我这件事儿会怎么样啊？我要怎么打呀？这个人多了这个人之后呢，我要怎么去做呢？但是约书亚跟他这个宝贵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他被这个人讲了之后，他马上就反应过来。他怎么样呢？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就字呢，是那种电光火石之间，是他没有在那儿想，然后呢他俯伏在地下拜呢，他扑哧一下子就下去了。请你吩咐我呢，你说什么呢，我就跟你去了。我主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？然后怎么样呢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站的地方呢，有没有地毯？
没有。
不是这种哈。对，他们在城外面呢，石头这种沙土地，你把鞋脱了，你还能走路不？你能还能打仗吗？你连走路都不能走，你何谈去打仗？这个人告诉约书亚什么呢？把鞋脱了，你先等一等，你先别打。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你先不要打。如果是你，你脱不脱得下来？为什么？你我正在大发热心的时候呢，我们为主做一件事情，神说呢，你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做那件事情。你怎么想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对，但我们呢都没有想过说呢，我们有没有那种我们能打神的那场仗吗？如果呢我们马上要出门服侍，但是呢我们临出门在家门口我们大吵一架，你怎么办？你在那种心情里面你没对付好的话呢，你能去面对弟兄姐妹吗？我们呢在营会里面呢，我们经常讲到说是怎么样，是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才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。不是，从来不是我的本事怎么样，而是说呢，别人看见我这条命，我能帮助别人。你我生命还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会有伤害，那我们都知道的。这个人说呢，你把鞋脱下来。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呢？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，因为你现在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圣地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圣的地方。你是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？你如果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这是一个圣地，你会不会把鞋脱下来？你我呢，如果是反过来呢，你我如果把神的事情当作说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不让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乐意，这是敬畏神的态度呢，还是不敬畏神的态度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人说你把鞋脱下来，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三节经文呢，每个经文都是一个不料。这个人说你把鞋脱下来，我要去打仗，你让我把鞋脱下来呢，这是又是一个不料。在每个不料当中呢，我们都看到约书亚怎么去面对这些冲突。在他的服事当中，我们看到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在服事。所以呢，你我面对不料的时候，我是要杠上去呢，还是我可以软下来，我顺服？在这许多的经历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服事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服事，我们就知道说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光景。神给了我们一些不料的时候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，让我看清楚自己是怎样的服事，看清楚呢，我是不是敬畏神的人。那这是这三节圣经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所以呢，记叙文是这样一节一节来读的。那我们呢，再来看一段。那这段圣经呢，马可福音的这段圣经呢，大家这么看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熟悉的圣经。那这段圣经呢，经常被人家来拿出来说呢，你对神祷告你要有信心，你祷告没有医治，求医治你没有被医治的话呢，你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是信心不够，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？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说，那病得医治他到底要不要有信心等等等等呢，我们就在讨论这些。但是呢，既然说叙事文我们不是要用一个总结出来的道理来读，我还没有说总结出来这个道理它是不是个道理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要一点点来看。那我们来我想我们一起来读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好，我们就先来看这前五节。那叙事文呢，一般呢，往往它都有一些这个前言，这个铺垫。那这些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呢，这些事儿呢，他们的这个背景是什么？他说呢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。所以耶稣他是不是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？又，对不对？再一次，所以他又进了这个地方。那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的聚集。这些人去到那里，他要做什么事儿呢？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所以呢，他们听到耶稣，他们听到说这个人又来了，他们说我要去到他那里呢，我要去听。他们聚集起来呢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挤都挤不进去的。 挤到这个程度呢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，他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还是用四个人抬来的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同这个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那我们这么读的时候呢，你就说哦 ，OK， 他坠下来了。但是你如果想那个画面的话呢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冲突。你想想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你说这哪有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你要去到别人家里面，然后呢，就进不去嘛，进不去，你呢就爬到人家屋顶，你把人房子给拆了。那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房子，然后呢，你再进去，你这，所以呢，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那这四个人呢，他们想做这件事情呢，但是呢，他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在这个地方大费周章，他们呢要把这个房顶都拆了，然后呢从上面给他坠下去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很想把那个摊子放到耶稣面前？太想了。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刚才我说呢，那这几个人是来干嘛的？求，有事儿求他，对不对？那什么事儿求他呢？摊子，对不对？你想说那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，你说他能干嘛呢？健康，治病嘛，他要站起来嘛。好了，如果这些人呢是来治病的，那耶稣基督他的话呢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耶稣第五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是不是鸡同鸭讲？如果呢，我去找一个大夫求医问药，我说我这个，我都不用说什么，你就看我瘫在那里起不来。结果呢，那个大夫给我来了一句这个话，这，你说他在说什么？我心里会不会有些想法？于是呢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你看到我们心里边议论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小也是个小文士，啊，只是说我们和他议论的东西不一样而已。我们也在议论说，他就说这个话干什么？我们查经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分析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讲？所以呢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怎么对文士来说话。那第八节呢，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”文士心里议论说，他们有没有说出口呢？
没有，
他就心里想想。圣经呢说呢，他们心里这样说。哎，耶稣知道不知道？
知道。
耶稣知道了，耶稣心里边知道他们这样子议论呢，就对他们说呢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”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胡说八道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文士讲的话呢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换句话来说呢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句胡说八道的话呢，还是这是确有其事的？他真就是这样子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呢，他不是纠正文士说呢，你们的观念错误，他是说呢，你们心里面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常常呢，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 我想我们这些人呢，这个基要真理这些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，但是我们经常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呢，问题不是说我们讨论的那个那个内容有什么，而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讨论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？这是耶稣基督在问文士的问题。那耶稣的话还没完，第九节他说，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查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讨论哪一样容易？认为这个你的罪赦了的这件事情容易的请举手。认为那个叫摊子起来拿褥子行走的人请举手。啊，很多问题呢不举手的人是对的。你看我们呢，我们就被绕进来了，我们就被这个很人工的问题就绕进来了。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话他是对谁说的呀？对文士说的，对不对？文士心中有想法，耶稣看出来他们有这些想法呢，耶稣就对他们的心在说话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自己装进去了呢，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一个要有答案的问题，它是有答案的，我们会看到。但是说呢，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说呢要让我们来回答。文士他们说什么？这人说健忘的话了。他为什么健忘了呢？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这些文士他相信耶稣是什么？他相信耶稣是神呢还是人呢？是个夫子，他是人。人有没有权柄赦罪？
没有。
没有。那他们心里边呢，他们就在想什么呢？你赦罪的话呢，你嘴上说说就好了嘛。你要是真能让他站起来的话呢，那你可能还有点这个，你还有点本事，你能说这个赦罪这个话。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做见证的时候呢，他上台说我的这个绝症被神治好了，你我是不是都哇有说服力？然后呢，有个人来说我的罪被神赦了，你说这也是见证吗？这些文士就在想说呢，你要有资格讲的话呢，你先把它治好了再说。那第十节呢，耶稣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这个但字在这里呢是重要的一个字。但字我们在连接词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？这是转折，对不对？这是转折。所以说呢，不是前面的那个问题有多重要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呢，文士心里是这样子想的，既然你们这样想呢，耶稣基督他就做这个事情。他做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目的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文士是，就是说呢，文士觉得这赦罪容易吗？那耶稣基督就做他们认为难的事情。换句话来说呢，耶稣基督叫摊子起来行走，是给谁看的？是给文士看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那个目的，是给摊子看的吗？是给那四个朋友，是给众人看的吗？都不是，是要为让文士知道。你说要他行走的话，你才有资格呢，我就给你看看。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。目的，教字是目的。 是这个担子。所以，再讲一遍。好，好，好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你们还没知道，所以呢，要叫你们知道。但是呢，这四个人来的时候，这些摊子他们知不知道呢？
知道。
所以是但要叫你们知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呢，是叫文士这些人，是叫这些人，叫你们知道说呢，他有这个，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呢，他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给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做许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这个。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如果回去上一节看的时候呢，在这里面他说，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？所以呢，耶稣显然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。如果耶稣知道文士的心里面想什么，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把摊子带来？他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把摊子带来。这些人为什么要把摊子带来呢？信耶稣能医治呢，还是信耶稣基督他能赦罪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所以这些摊子来的时候他们要干嘛？再来哈。耶稣基督，对，我们马上就是会说到见他们的信心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信心？对的，耶稣基督呢，知道这四个人和摊子心里面在想什么。那这些人呢，这个摊子和这四个人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，耶稣基督是一个这个大有能力的人呢，还是说呢，他能赦罪的，可以赦罪的？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可以赦罪的。文士知道不知道？ 所以耶稣基督在第十节怎么说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这四个人来，这四个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大费周章，他们在这个时候他这个非要把摊子坠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真正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得赦罪，我要罪得赦免。这个地方
好多人连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他是谁。难道这四个抬着饼的人和这个摊子知道他是谁吗？
对，对，那我就要问说，为什么不可能？耶稣基督见他们的信心，信心。我不敢这么说哈，你谢谢你。是的，所以他们这几个人的信心呢，他们几个连同摊子都在想呢，我要罪得赦免。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？谁有赦罪的权柄呢？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，耶稣基督就是神。他们呢，你看他们人这个把这个拆了这些呢，他们做出这些事情来，表明呢，他们绝对相信说耶稣基督是神，绝对相信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。我来找他呢，准没错。所以呢，你我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，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可以帮我这个解决一些烦忧呢，还是他是我的神？他是你的谁？你我的一举一动里面，你我的生活里面，有没有显出来说呢，他是我的神？他是我的神，还是说他是神吗？是哪个呢？是我的神。从摊子的这个他们做的事情来呢，我们可以思想。那这是两个叙事文的例子。那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段比喻。其实比喻呢，常常和记叙文它是放在一起的。那经常呢，耶稣基督在对这个他讲着讲着时候呢，他就会讲一段比喻，对不对？那就好像说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就我们讲了一些话，对方呢不是那么好理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打个比方。我们就说哦，这件事儿就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一样，所以呢，比喻呢，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上下文在那个地方，比喻呢一定要和上下文连起来看，这样呢是比喻找到比喻它要说什么。那比喻最怕的是呢随己意解释，因为比喻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，都是一些这个很平常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读比喻可以有这个解释，你读比喻可以有那个解释，好像都对的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这样呢就很难读懂了。 所以呢，比喻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上下文他在讲什么。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圣经。路加福音13:1-9，那在这个地方第六节我们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别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所以经常的时候呢，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想要说和一些东西呢，想要和现实的东西一一对应。那这段圣经呢，我们会不会很容易问一个问题，我说结果子是什么？我们要结什么果子？那你让我结果子吗？你让我做什么？弟兄就说传福音。那有些人呢就说呢，本来没信主的人他要信主，信主，然后呢信主的人呢你要去传福音，你不传福音呢你就白占地图，你就是不是我们查经时候的现象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因为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脱离了上下文，我们不去看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，我们都可以问出这些问题来。那在这儿呢，这个比喻的一开始有一个什么字？于是，对不对？于是就是说呢，前面发生了一些事儿的，发生了一些事儿呢，所以做了这个比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比喻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到于是前面去。那我们就来看呢，前面说什么？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血，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儿，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于是用比喻说，他的于是这个比喻是讲什么的比喻呢？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，是在讲这件事情。对，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比喻来？我们就要一点点来看。第一节呢，那正当那时呢，有人呢就来告诉耶稣他这件事情。他们为什么要告诉耶稣？心里面有想法。那这件事情呢，你看这件事情是件这个喜事呢，还是一件这个这是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说这个人呢，他们被杀掉了，杀了之后呢，他们血呢居然还被当作祭物呢给献掉了，你说说看这是什么事情？耶稣，这些人来告诉耶稣的时候呢，他们心里有没有想法？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想法？看耶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呢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所以这些人告诉耶稣这件事情是为什么？他们以为，对不对？他们以为就是说呢，他这些加利利人呢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。就好像是你我呢看见一个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你我会不会想说遭报应了，苍天有眼，活该嘛？就是这个， 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呢，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。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而且呢，耶稣呢话还没完，他说：“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”你说，耶稣基督是不是就讲了一件这个一模一样的事情？很相似的事情。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再讲一遍？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呢，我问说西罗亚楼在哪里？你是历史学家，知道它是在耶路撒冷呢，还是看哈，第二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加利利在那个地方，有一小批人呢，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受了害了。到了后面呢，耶稣说什么？西罗亚楼倒塌了，怎么怎么样？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，受这害吗？所以西罗亚楼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你们以为他们这些耶路撒冷人比其他耶路撒冷人都有罪，所以这个样子吗？不是的。这两件事情呢，一件在加利利，一件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基督这样讲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他把所有的人都包含进来。讲加利利人的时候呢，耶路撒冷人就说了，我们是耶路撒冷的人。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现在在美国哈，我们看见哪里出了个事情，我们就说那个地方的人好了。那耶稣说呢，你们耶路撒冷的人这样。那然后呢，他说的这两件事情，他需不需要再说一个地方呢？我们不是犹太人嘛，我们不在这个加利利，我们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要不要悔改？所以耶稣呢，用这两个地方的事情呢，把所有的人放在这个地方，没人呢是可以这个置身事外的。所以这几节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呢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应该怎么悔改呢？于是用比喻说，这是一个悔改的比喻。他就说呢，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。这个人把这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有没有目的的？他想做一件事儿，对不对？他想做什么呢？他来，你看他做了什么？他呢？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。他栽树是为了找果子，对不对？他却找不着，却找不着。却字是什么呢？转折。他本来是怎么样的？本来栽了树子，本来应该怎么样呢？本来可以找得到的呢？却找不着。这是反常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对管园的说呢，看哪，我这3年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然后管园的人说什么？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无花果树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没果子。那所以呢，主人要把它砍掉。你怎么样子的话，你不会被砍掉呢？结果子就好了。所以结果子是不是悔改？本来是不结果子的， 现在结果子，这是悔改，180度的改变，这是不是主人想要的？悔改是说我们的180度的改变。我从前呢，我活在罪中，我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呢，我打死我也不要活在罪中，这是悔改。那你说他要结什么果子？刚才呢有弟兄说呢，无花果嘛，你说无花果，说它能结什么果子？它能结葡萄吗？不是。所以主人想要这棵无花果树做什么？结无花果树的果子。这棵树是谁种的？主人种的。你我是神创造的。神造你呢，造我们呢，是一棵无花果树，他让我们做什么呢？结无花果树的样，结的果子。所以呢，神造我呢，他在我的身上有他的心意，他让我活成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就活成那个样子，这就是神想要的。他造我呢，我不需要活成别人的那个样子。经常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，为什么悔改那么难？因为我们周围呢有一堆别人家的小孩，别人家的小孩是大家知道是什么典故吗？哎，你看别人家的那个，你看那谁谁谁，你看谁谁谁家的小孩学习又好，这个怎么怎么样？你我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在经常听到说呢，你要像某某弟兄那样子，你要像他那个样子。那你要小心了，等火山了长大的时候呢，不要有别人家的小孩。所以呢，你我被说的多了之后呢，我们都觉得说我做不到他那个样子，所以呢我们就想放弃。但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神呢造我是一棵无花果树呢，我就结无花果树的果子，我就结无花果。神呢没有让我去做那个人他的样子，所以呢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就去传福音，我就是传福音的人。我是动脑筋的人，我就动脑筋，我动手的人我就动手。神对我有什么目的，我就去满足他对我的目的，这就是结果子，这就最好了。但是我们还没结果子的时候呢，管园的人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今就是说你且把它，不要把它砍掉，你且留着。这是什么呢？现在有没有把你砍掉？没有，现在还给你机会。他不是说明年不结果子就把你咔嚓掉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现在呢没有结果子的时候，都在神的恩典当中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现在你们还有悔改的机会，可以呢跟过去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呢，我停下来，我不要做，我要走一条跟过去不同的道路，这是悔改。好比说我从前呢，我不是那么敬畏神的人，我现在呢，我知道敬畏神了，知道在我的服事里面呢，我主你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。从前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主，我现在活得像一个有主的人，我的态度转变过来，这是悔改。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都要悔改。所以比喻是连着上面看下来的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真的知道说耶稣基督他费心，他用心良苦呢，他知道他前面讲的话呢不是那么，可能不是大家听不懂是什么的，他讲了这个比喻为的是让我们能看懂他的话，这是比喻。好，我想我就停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 父神孩子，感谢你给我们这许多的话语，知道说你的圣灵感动了圣经这许多的作者写出你的话来，为的是让我们得益处，为的是让我们在这地上能活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父神孩子，就求你给我们一颗小孩子的心，让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那些过去的看法，没有那些知识，而真的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我们来读你的话语，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，我们心里面就颂赞你说这是何等样的神，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。孩子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